嗨，大家好，我是玉美，
我是 Sola。
日常生活的大小事都会构筑成历史文化的精彩故事，
时事精选的各种主题也能转化成生活中的不同话题。
听我们用中文导览日本的人文风景，
带大家用耳朵体验日本的美食风情。
欢迎收听今天的日常作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跟大家介绍过，日本在江户幕府时代末期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情，才进入到后来的现代化社会。而在这波动荡不安的时间里面，其实有一组人是非常引人注目，也是现在有很多影剧作品都会把他们当作主角的一群人。这群人呢，就是新选组，
新選組。
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重点介绍关于新选组的一些事迹，还有这里面一些比较有名的人物跟相关的故事。新选组呢，是在江户时代末期，也就是所谓的幕末时期，经由江户幕府的征召去组织出来的一个浪士队。
浪士也是武士的一种，但是他是没有特定所属的武士，所以也被称为浪人。
对，那新选组呢，就特别是指这一群浪士队在幕府的命令之下去镇压那些尊王攘夷派的人，因为那些人是跟幕府站在对立面的立场的人。那新选组刚开始的时候据说只有24个人，不过最多的人数呢有到230个人左右。最开始组成新选组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一个非正规组织，这个组织呢它是当时会津藩这个势力底下的一个小队。后来在庆应四年，就是1868年的时候，由幕府给予了新选组一个称谓叫做甲州政府队，之后他们就变成正规组织了。那要讲到新选组的故事之前呢，就必须要先简单的介绍当时社会上一些比较大的事件跟背景。不过大部分内容我们在之前介绍幕末时期的集数里面都已经有介绍过了，所以我们这边就针对跟新选组比较有关的几个关键字来说明。那首先第一个要讲到的就是公武合体。公武合体的背景呢，就是在幕末那个时期有分成幕府那边的势力跟比较像是朝廷，也就是天皇那边的势力。对幕府那边的势力来说呢，当时因为他们有点擅自主张的去签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所以朝廷对他们已经颇有维持了。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内忧外患，造成不管整个朝廷还是说各方势力举国上下都对幕府这个政权越来越不信任。所以在这个危急关头，幕府就希望能够去修复跟朝廷之间的关系，利用跟朝廷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可以再驳回大家对他的信任以及修复他们自己的权威嘛。所以他们就推出了像这样公武合体的一个政策。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推行尊王攘夷。尊王的概念呢，这个王就是指朝廷或是天皇，所以这个时候的幕府如果可以取得朝廷的支持的话，那某种程度来讲他们就可以避免那些尊王派的人对他们的批判。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在确立他跟朝廷之间这种君臣名分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回避一些反幕府势力的攻击。这部分还蛮好理解的，就是江户幕府已经掌权了大概200多年了，所以在这个200多年的时间，虽然说一开始他们这个权力可能算是国家授予给他的，可是他们已经在这个权力太久的关系，所以有很多人就会怀疑他们的野心。那因为这样，所以那个时候一直有一个很有争议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大政委任论，
就是朝廷把治理国家的权力交给幕府将军的意思了。因为在这之前虽然说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制度化，久到大家都忘记为什么治理国家的权力会到幕府的身上。
所以在后来幕府的势力跟实力被很多人怀疑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重新的在讨论这个部分，就是这个大政委任到底是要做到什么程度，那幕府又有多大的权力可以来决定日本政治上比较主要的决策。所以他们就会去讨论该怎么样把这个大政委任论给制度化。不过其实对幕府来讲呢，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再次加固幕府的权力。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如果只是在朝野上面大家讨论一下，就好像觉得还是不够明确，所以我们就想出一些比较具体的行动来表示幕府跟朝廷之间紧密的连结。而这个方式呢，就是利用古代还蛮常见的联姻的方式。关于这部分呢，之前在讲幕末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把天皇的妹妹和宫嫁给当时的将军德川家茂的这一段故事。德川家茂娶天皇的妹妹，并且表达公武合体尊王攘夷的决心，所以说他曾经打破将军不会到京都去的这个惯例，特别上洛，也就是到了京都那边去觐见天皇。新选组的角色呢，就是将军的随行侍卫。那另外一个要介绍呢，就是倒幕运动。
倒幕运动
这个倒幕运动最主要是在讲说，在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就是幕末那个时候呢，为了打倒江户幕府，树立新的政权所进行的一些政治运动。在比较狭义的解释来讲呢，就是以武力去打倒幕府的活动。但是比较广义来说呢，就算是没有用到武力，所有的政治上的角力啊，反正只要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让政权可以转移，都是属于倒幕运动。所以一些看起来比较和平，或者是没有在台面上进行的一些政治行为，都叫做倒幕运动。最主要进行倒幕运动呢，就是我们在介绍幕末的时候有提到的几个很大的势力，比如说像是萨摩藩啊、长州藩跟土佐藩。
嗯，
那接下来下一个要介绍的关键字呢是攘夷论，
九夷论，
也就是在幕末那个时候他们普遍的排外思想。因为在江户时代呢，很长一段时间日本是锁国的，所以他们对外国要来跟他们通商，或者甚至是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都是非常的排斥跟反感的。所以在当时普遍来说，不管其他国家来的人是善意还是恶意的，他们都希望能够把那些人都赶回去继续锁国。所以在当时攘夷论，也就是这种锁国的想法呢，算是非常常见。不过攘夷论最一开始是源自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说法。因为攘夷这两个字呢，本身夷就是指外国人的意思，而攘呢就是把他赶走的意思，所以那时候用在中国的意思呢，就是把不是属于他们这边势力的人都赶出去他们的国境，这样的概念。那讲到在幕末时期，那个时候日本呢有非常多外国人要来到日本嘛，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讲呢，他们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想把外国人赶出去。这种想法会用攘夷这样的角度呢，也跟中国的华夷思想是有关系的，也是日本在当时认为说自己继续锁国下去才是最佳的选择，就取用了攘夷这样的说法。也可以看得出来那时候日本的国家意识。
嗯，
但是比较特别的是，在那个时期呢，其实不管是幕府那一派的，还是站在幕府对立面的反幕府势力呢，他们都是属于攘夷的势力。
那为什么会打起来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一样是攘夷，可是他们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
哦，他们对攘夷的解释不一样吗？
嗯，不管幕府还是新选组，或是跟他对立的长州藩那些反幕府势力，其实他们打的旗号最一开始都是所谓的尊王攘夷。既然一样是尊王攘夷的话，感觉就应该是同一个面向。那最大的不一样呢，就是进行尊王攘夷的时候，两边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是新选组所在的会津藩，对他们来讲政府就是幕府，也就是说整个国家最正式的决策都应该是由幕府发出来的。既然是这样呢，京都的朝廷就应该跟幕府携手合作，在幕府的指挥之下一起对抗外国的侵略才对嘛。而且幕府呢也已经很努力的想要跟朝廷拉近关系，所以才会有公武合体啊。他们甚至迎娶了当时孝明天皇的妹妹。整体来讲呢，应该是幕府跟朝廷的关系很好，然后朝廷应该是永远支持幕府的所有行为才对，所以尊王这个部分是没问题的。那攘夷也就是对外国的部分来说，当时他们认为说日本的武力是没有办法对抗外国的军队的，所以不应该太去刺激那些外国人，因为你不管怎么打，现在这个阶段可能都打不赢，应该要利用一点时间，比如说去买一些西洋的军舰啊，去养成那些海军啊，用长期的视野来慢慢的安排攘夷的各项事项，
就是用对方的技术打倒对方嘛，听起来还蛮合理的。
嗯，对啊，所以说虽然就后世的观点来讲，我们知道说最后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也是选了同样的方针，但是当时在有不同的立场的别的派系来看起来的话，这就只是幕府他们所想出来的一个愿景而已，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做法最终才能够引导出成功嘛。那另外对于新选组来说，在这个尊王攘夷的派系里面，他们是怎么选择的呢？其实他们的想法比较单纯，因为他们最一开始就是作为将军的护卫被选出来的浪士队，他们的目的既然是守护将军的话，他们本来就是应该听幕府的话，为幕府卖命，基本上就是幕府提拔出来的人嘛。
嗯，
可是另外一方面，对于反幕府势力来说呢，这个想法就不一样了。反幕府的势力主要是长州藩那一群人。那长州藩来说呢，所谓的尊王攘夷呢，就是要立刻马上把外国人打回去，
完全不考虑实行的可能性吗？
对，因为当时的长州藩正在忙着跟朝廷内部的一些反幕府的那些政府官员合作，然后想办法要去操控朝廷的意见。所谓的朝廷的意见就是天皇的想法嘛，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办法让天皇直接表明说幕府应该要立刻去进行攘夷的动作。
嗯，
这一切呢，其实有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我觉得都是因为他们就是要跟幕府正在反对方，因为当时幕府没有经过天皇的许可，就直接在国家的文书上面用印，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们根本就没有尊重天皇，而他们是属于控制天皇势力的派系，所以他们就会对不够尊重朝廷的事情非常的反对。再加上当时的幕府大佬就是锦衣直弼呢，他因为用了一些极端严厉的方式去镇压那些反对幕府的人，那时候长州藩里面有很多人都遭到了锦衣直弼的强力镇压。像是在当时长州藩里面有一位很有名的老师叫做吉田松阴，
吉田松阴，
他曾经指导过非常多长州藩里面的年轻人，也是后来都很有名的志士们，但是他就在那个镇压当中被处刑，所以当时曾经被这个吉田先生教过的学生们就非常憎恨幕府那边的势力。所以才演变出那之后锦衣直弼在樱田门外被暗杀的事件。那因为这样的事件，幕府的威信就扫地了，直接助长那些反幕府势力的崛起。不止锦衣直弼，这些反幕府势力的人后来也不断的对幕府那边的人去进行一些暗杀的行为。所以说其实有一些人认为呢，虽然说一样都是攘夷，但是两边的攘夷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对于那些反幕府势力的人来讲，攘夷或许就是他们的一个口号而已，他们到底目的是为了要赶走那些外国的人，还是他们只是利用这个口号想要尽可能的把幕府逼上绝境？因为幕府原本的想法是打不赢，所以得慢慢来嘛，那他们就是尽可能的逼幕府必须要立刻做出一些决策，也利用这样的方式去打压幕府的威信。
所以这些攘夷派的人动机不纯吗？他其实还有其他的目的。
对，不过不管是怎么样，反幕府的势力也就是当时的长州藩真的达到他们的目的了。因为长州藩一直都是所有的外样大臣，对于幕府来讲呢，是跟他们关系比较不紧密的那些人，他们可以从外样，也就是几乎是政治圈的外围，想办法挤进朝廷里面，并且在幕府跟朝廷对抗的过程当中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让大家都注意到他们，后来整个主导了倒幕运动，我觉得的确也是他们蛮成功的一步棋或者是一个选择吧。那介绍完这几个当时比较主要的背景跟立场之后呢，我们终于要回到新选组这个主题了。那新选组的组成，刚我们提到是在江户时代末期，那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像刚刚提到的，到底是要开国还是要排除外国人，到底是要继续遵从幕府还是要期待一些新的改变的这种不安定的时代。然后还有很多人一边喊着要攘夷，然后一边想办法要打倒幕府，所以呢京都的治安是有点混乱的。在当时虽然说京都是有所谓的京都所司代或是挺奉行，就是像当时的执法单位，可是是完全没有办法对于那么混乱的局面的。再加上当时将军他又必须要到京都去觐见天皇，准备一队护卫队陪同将军到京都去就变得很重要了。而护卫将军呢，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新选组嘛。在1862年最开始招募新选组的时候呢，招募了8个人，这其中特别有名呢，就是像近藤勇、土方岁三、冲田总司这些人。新选组成立的隔年，他们就到京都去执行他们的任务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却发现说，跟他们一起被招募进来并且被当作是比较主要的人物的清河八郎，其实是秦王派的人。那什么是秦王派呢？秦王派就是对天皇特别忠诚的人。但是我们刚好提到说，新选组是一个要护卫将军的浪士组嘛，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要对将军尽忠，而不能说是对天皇尽忠，所以说他们就觉得这个人跟他们的想法不太一样。新选组的整个任务方向呢，好像就被这个清河八郎引导成去进行秦王运动，就是有点违背最一开始幕府成立新选组的目的。所以这些浪士队的人就决定开了一个会，有一些人决定他们要回到江户去，另外一个部分的人就决定要留在京都待命，而这些人呢就是后来比较熟知的新选组的几个人。而这些留在京都的人后来就取了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人生浪士组。
人生的人就是任务的任，没有人那个字。
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当时在京都住的地方就是在京都的人生村，现在大概是在京都府京都市的中京区那里呢，有一个叫八木邸跟前川邸，应该就是八木家跟前川家，因为他们把那个地方当作是他们的据点，所以呢他们就叫做人生浪士组。 那这个人生当自主在当时就由近藤勇、秦泽鸭作为队长开始进行队员的募集，后来就成为了36个人左右的集团。那也因为这些人增加的关系，所以说他们就开始接了一些守护京都的工作，最主要工作就是在京都加强警备，还有取缔一些闹事的人等等的。后来松平荣保呢就把这个人生让自主的名字改成新选组，那新选组就这样诞生了。担任新选组的队长就是近藤勇，副队长是土方岁三，然后一番队的队长呢就是冲田总司。
一直跳上了三个，就是因为他们三个最有名吧。
没有错，关于新选组的名字，我们现在都叫他新选组，可是其实在某些地方这个选会被写成传，也就是不是错字旁而是手字旁的这个字。到底是新选组还是新传组呢？其实在日本的历史上面都是有出现过的，像他们在写信啊，或者是在一些比较正式的记载上面呢，都是两种都有出现的。不过如果是在新闻上面有出现的话，大部分都会选择新选组这样的说法比较多，那新传组的话呢也把它当作是同一个字在使用。
嗯，
再来就要讲到，如果比较熟悉新选组的人都知道，他们很具代表性的队旗是一个写着诚实的诚这个字的旗子。看过跟新选组相关的作品的人应该都对这个诚字不陌生，它会是一个红色底的旗子，上面写一个诚实的诚，据说这是他们在8月18日政变的时候就有使用的旗子，也就是说从人生浪士组那个时代就有开始使用这个诚字旗了。诚字旗的最下面会有锯齿状的白色的颜色。很可惜的是，为什么会选择诚字这个部分没有什么明确的记载，不过可以想见的是在当时一片反幕府的声浪当中，这些浪士们他们非常诚心诚意的在帮助幕府，对于提拔他们的幕府跟会津藩呢，他们都是很认真在表达他们的忠诚之心，所以选择诚字的背景大家就可以想象的出来了。
嗯，
另外一个就是讲到新选组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说他们穿的那件很特别蓝色的衣服，就是整件都是水蓝色，但在袖口那边有白色的锯齿状的设计。新选组的人都把这样的衣服叫做当达拉。这个当达拉的衣服呢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也不知道，不过是在蛮多记录里面都有看到新选组的组员穿着这样的衣服，所以说后来的人对他们的作品的描写上面都使用了这样的衣服。但蛮有趣的是，据说这样的衣服呢其实不是很好穿，因为它是属于比较夏天用的那种麻布的材质，所以本身可能没有很柔软，再加上这样的材质很容易就会坏掉破损，所以他们只使用了一小段时间而已，但是也是这样的形象让他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就是
他们这是一个很完整的队伍，他们有他们的队旗还有他们的队服。欸，
对啊，不过他们的人员募集倒是没有很明确的规范。新选组的前身也就是这个人生浪士组，所谓的浪士就是刚刚提到没有主君的武士嘛。过去来讲武士多半是世袭的，就是出生在武士之家就是武士，可是这些浪士们呢有可能他们并不是武士。如果我们在那个时代想要当新选组的话呢，首先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或是什么年龄都是没有关系的，
来者不拒就是了，无经验可。
没错，但是他会问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也就是说先确认他是不是尊王攘夷的志士。我们刚好提到尊王攘夷这种说法呢，概念上来讲就是尊敬天皇然后抵抗外国的侵略嘛。那这个部分不管是哪一派结论上都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的手法不一样而已，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在募集资格上来讲是没办法过滤出谁是跟他们同样的想法，谁跟后来的新选组可能是站在反对立场的人。
他这样怎么过滤啊？
过滤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因为新选组的任务通常都还蛮危险的嘛，所以说只要武艺高超或者是比较不怕死的人其实就可以当新选组。那像这样的新选组呢，它有一些比较知名的事件，也是后来常被当作作品改编的题材的事件，比如说像是池田屋事件。
池田屋事件
其实新选组最一开始成立的时候还没有很有名，那让新选组变得大家都知道的事件就是池田屋事件。它是发生在1864年，也就是日本源治元年的时候，新选组去袭击了长州藩跟土佐藩的尊王攘夷派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浪士们的事件。那我们在讲到幕末那段历史的时候有讲到说，那时候长州藩跟土佐藩的浪士们想要密谋去暗杀德川庆喜跟松平荣保等人，因为有这样的计划的关系，后来就被新选组那边的势力发现了，然后他们就想要去阻止这个计划，那才发生了这个池田屋事件。在池田屋事件里面，主要攻入池田屋的人就是刚刚提到的队长近藤勇还有冲田总司，那除此之外还有永仓新八跟藤堂平助。 在这个事件里面呢，虽然他们的确达成目的讨伐了很多激进派的浪士，可是新选组这边也有很多人受了重伤。其实有蛮多不同的说法，因为实际上的记录距今蛮久了，也不是很确定了。可是据说像他们主要战力的冲田总司在这个战争当中竟然咳血，突然间没办法参与战斗，然后有些新选组的人手部被砍伤或是额头被砍伤，像这样子比较严重的伤势。那虽然说有很多牺牲者，可是也因为这个池田屋的事件呢，让新选组一战成名，变得广为人知。就结论上来讲呢，新选组在这个事件里面他们阻止了一场蛮大的阴谋，因为据说这些人他们原本是打算在京都到处放火，然后还想去暗杀将军嘛。那能够阻止这场暗杀呢，其实就是新选组的功劳了。幕府那边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对新选组的评价就变得越来越高了。在这个事件之后，新选组也帮助了幕府进行了很多的任务，一直到后来1867年日本的庆应三年，这一年的10月14号，第15代的将军德川庆喜，他将政权还给朝廷，那就是很有名的大政奉还，
台西后康。
不过这部分我们之前在介绍幕末势力的时候有讲到说，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些将军家的谋算，虽然说这个谋算最后有点失败了，所以在10月24号的时候他们把将军的职位也还给了朝廷。那后来在12月9号，经过萨摩藩的藩士大久保利通跟贵族的延昌巨士的策动之下呢，朝廷就颁布了王政复古的大号令，结束了持续了260年江户幕府嘛。我们不管是在介绍幕府的内容的时候，还是在讲幕末的历史的时候，都有提到幕府虽然结束了，可是这个时候还是有部分的管理实质上是由德川家去进行的。那因为这件事情呢，那些倒幕派的人像是长州藩啊、萨摩藩等等，他们就不太能够接受这种情况，所以就跟那些辅佐原本幕府的派系，像是会津藩、桑明藩跟济州藩等等的这些势力有很多的争端。后来德川家的德川庆喜结成了旧幕府这一派的军队，在1868年的1月开启了长达1年半的戊辰战争。
所以这就是日本的新政府军跟旧幕府军的内战吧。
对，而且呢，我们今天提到的新选组也有参与这个战争。新选组从这个戊辰战争的第一场战役，也就是鸟羽伏见之战呢，就已经开始参战了。这场战役对于新选组来讲，其实他们想要帮助幕府夺回政权的战役，但是当时跟他们对战的这些新政府军，他们所举的旗帜却是锦织玉旗。
锦织玉旗就是天皇家的象征啊。
对啊，也就是说这些新政府军如果是正式朝廷的军的话，那跟他敌对的新选组就变成反叛的那一方了。
原本幕府都还是主要势力耶，现在就直接变成反派了。
对啊，而且当时新政府军其实武力发展的非常快速，他们当时在打这场战役的时候使用的都是有英国最新型的枪或是大炮等等，对于这些攻击旧幕府军当然就撑不住了，因为旧幕府军他们使用的就是旧式的大炮，还有一些刀啊剑啊等等的，根本就没有办法跟新政府军对抗，所以在这个鸟羽伏见之战，旧幕府军就溃败，而且整个战线呢就从原本的京都一直蔓延到江户啊、东北啊，甚至到北海道去了。
等一下，可是新政府军不是就是原本的倒幕派吗？他们不是要攘夷的，怎么又拿了蛮夷之邦的武器来打仗呢？
对啊，所以刚刚其实有提到说，他们虽然打着要攘夷，然后还强迫幕府要快速攘夷，不能慢慢的在那边学他们的技术再来打他们，可是事实上来说，大家都知道什么样的技术才是最新科技，才是比较有效力的，所以才会有人觉得说攘夷在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下面，不管怎么说都是各方的立场不同而已，而不是真的如表面上那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像是那些新政府军，他们很多都是后来明治维新的志士，而这些明治维新的志士呢，本来就知道外国这些新的技术对日本有多重要，所以说在这个内战当中就整个逆转了情势，跟他们的战略也是蛮合理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我们的新选组在做什么呢？他们受了旧幕府军的命令，就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假洋政府队。
可有金不带，
这个政府是镇压跟平抚的意思，就由原本新选组的队长也就是近藤勇带队在江户跟新政府军对战。不过后来呢，就在板桥宿，也就是现在东京都的板桥区，被新政府军给抓起来，在1868年的4月25号，他就在板桥刑场被斩首。那除此在他们的第一队队长的冲田总司也在同一年的5月份在江户的千代谷区，也就是现在东京都的涉谷那边生病过世了。 新选组的副队长土方岁三呢，他后来还是一直在跟新政府军交战，战斗到北海道函馆那边的战线。最后在1869年，也就是明治二年的五月的时候，在戊辰战争中最后的战场函馆武林国防卫战里面战死了。至此新选组的历史就在这边画下句点了。
嗯，
新选组的活跃时间也只有短短六年，就像我们在讲幕末那个时候有提到的，整个幕末这段时期的历史并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可是却发生了很多很有名的事件，也造就了很多很有名的人物。那像在新选组里面特别有名的人物呢，必须要提到的就是他们的队长近藤勇，
近藤伊沙美，
他是出生在1834年，就是日本天保五年，在五藏国的多摩郡上石原村，也就是现在的东京都调布市野水这个地方。他是宫川九次郎的第三个儿子，小时候的名字呢叫做胜五郎。他的家世背景还蛮平常的，不过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虽然说他们家不是什么当官的，可是他们家还蛮有钱的。后来近藤勇在大概14-15岁左右呢，就加入了一间叫做侍卫馆的道场去学习剑术，而这间道场的流派就是天然理心流。侍卫馆这个道场是在多摩的附近，那边呢是属于幕府的直辖领地，所以说当时那个地方的人民多半他们都会对将军跟幕府非常的忠心，心里面总是有一种要守护将军为幕府而战的这种心态。那边虽然说农村比较多，可是大部分的农民也会去学习一些剑术，那后来新选组组长的近藤勇也是其中之一。
嗯，
近藤勇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所以包含他在侍卫馆里面学习的时候，他的剑术发展也很快。这个侍卫馆的道场的主人叫做近藤周助，他也非常喜欢小时候的近藤勇，所以在他入门的第二年呢，他就把他当作是养子，所以近藤勇这个名字是来自于他这个道场主，也就是他师父领养他之后才出现的名字。他后来在加入新选组之后呢，也因为他很优秀的关系，所以很快就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然后就成为了队长。
嗯，
那下一个要介绍的呢，就是他们的副队长土方岁三。土方岁三是在1835年，就是天保六年，出生在五藏国多摩郡石田村，也就是现在东京都日野市的石田这个地方的人。他出生的人家呢，是一个叫做欧呆金大静的一个地方的豪族。他们家总共有10个兄弟姐妹，而他是老幺。他出生之前呢，他爸爸就过世了，然后他妈妈又在他6岁左右就过世了，所以说把土方岁三养大的是他的第二个哥哥土方喜八，他的太太叫做娜卡，
就是他的二嫂嘛。
嗯，土方岁三其实他在加入新选组之前呢，是在卖药的，因为他们家有一个秘传的药叫做石田散药，
好像是一种治疗跌打损伤的药。
嗯，那他就边卖着这个药，然后边在各个地方的道场去磨练他的剑术。那后来因缘机会下，土方岁三他的姐姐叫做 Nobu 的丈夫叫做佐藤彦五郎，他是侍卫馆的人，然后他就在他们自己家里面去设了一个道馆，去传授其他人天然理心流。所以说继承了侍卫馆的近藤勇呢，有一天呢，他就来到了土方岁三他姐姐家的道馆指导剑术。
哦，所以他们就在这里认识的。
对，那个时候呢，他们一见面就一拍即合，他们两个就一起在谈论了他们想要成为武士啊，想要保护德川将军家的这种志向。然后因为非常聊得来的关系，所以他们就马上结拜为义兄弟。在1859年，土方岁三就正式加入了天然理心流的这个门下。
嗯，
在很多讲到新选组的故事里面呢，都会把他当作主角来描写，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特别的故事跟主角的光环，像是他后来有被称之为是冷血的鬼之副队长之类的，或是他过去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曾经跟女性发生问题然后被解雇，甚至殴打上司被解雇，各种奇妙的故事。不过因为在那个时代的关系，所以说哪些故事是真实的，哪些故事是后来杜撰的改编的，就不是很确定了。但是冷血的鬼之副队长这样的形象呢，就让他在新选组里面的人物形象非常的鲜明。
嗯，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据说土方岁三非常喜欢牌具，
感觉好冲突哦，因为听起来他的形象是比较粗野的一个人。
嗯，他喜欢牌具，可是他对牌具呢，听说了解的没有很透彻，所以在很多作品里面呢，就会把他形容成一个很喜欢牌具，可是牌具都随便乱写的这样的形象。
嗯，
但是据说呢，他喜欢牌具的个性是被他的祖父跟他的哥哥影响的，因为他的祖父跟他的哥哥都是牌人，就是特别在写牌具的领域里面很有名的， 算是家族渊源，他会喜欢牌局也是非常的合理的，可以从这一点呢看出他非常风雅的一面。
嗯，
新选主要介绍的最后一个人物呢就是冲田总司。
Okita Soji。
冲田总司出生在西元1842年，也就是天保十三年。他出生的世家跟我们前面介绍两位比较不一样，他是作为陆奥国白河藩士的冲田胜次郎的小孩子出生的。他出生的地方呢也是在江户的白河藩邸，也就是东京都港区的西麻布那个地方。他大概四五岁左右，他父母亲就都过世了。冲田总司虽然是他们家的长男，但是因为他还太小的关系，所以他最后就没有继承他们家的家业，而是由他姐姐代为继承他们家的藩邸。然后在他九岁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家很穷，想要尽量减少在家里吃饭的人口的关系，所以他就跑到了天然理心流的道场，也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侍卫馆，去加入了他们的门派，就成为当时道场主人近藤周助的入门弟子。
嗯，
关于冲田总司呢也有很多很有趣的传说故事。冲田总司据说是一个非常天才型的剑豪，他虽然九岁就加入了天然理心流还是个小孩，可是加入了这个门派之后，他就表现出超凡的实力，很年轻的时候就把这个流派所有的秘诀都学会了，并且还被指定担任小老师或是班代表这样的角色去教导其他的学生。
嗯，
冲田总司在加入了天然理心流之后，他就认识了近藤勇。这时候的近藤勇呢已经是近藤周助的养子了，所以说对冲田总司来讲，近藤勇就像他的师兄弟又像亲兄弟一样的感觉。冲田总司很小他就没有父母，然后也小小年纪就离开家里了嘛，所以他就把近藤勇几乎当作是他的亲生哥哥一样的仰慕，近藤勇也把他当作亲弟弟一样的疼爱。
嗯，
冲田总司的剑术到底有多强呢？除了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把所有他们天然理心流的技术都学会了之外，是连原本教他剑术的近藤勇都无法与之匹敌的强，这是他们原本新选组里面的第八号队长永仓新八他所说的。就算是跟新选组站在对立面的重要攘夷派，也有人说在近藤勇的部下里面，冲田总司绝对是新选组里面第一名的剑客。那他的剑术最有名的呢是三段突刺，这样的一个有名的绝招。那所谓的三段突刺呢，就是把刀剑拿正面对敌人来讲呢，他只会听到他发出一步的脚步声，但是却会遭受到三次快速的突刺攻击。
嗯，
这个招数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动作非常的快，快到你眼睛都跟不上他的速度。
嗯，
那其实我在看新选组故事里面，我通常是最喜欢冲田总司这个人物的，因为我总觉得像他这么年轻然后技术又这么好，通常他的形象都是比较可爱一点或是比较有人气的角色。那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人在的话，新选组应该没有那么容易落败才对，但是很可惜的是大概2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生病，据说好像跟肺有关的疾病啊，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参与战争。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新选组第一场参加戊辰战争的战役，就是鸟羽伏见之战的时候，冲田总司就是没办法参加战役的状态了。那后来冲田总司是在1868年，也就是新选组的队长近藤勇他被处刑之后的同一年过世的。冲田总司他跟近藤勇的感情非常的好，就把他当亲生哥哥，所以他在过世前都没有人敢告诉他说近藤勇他已经被处刑的消息。所以说在很多故事里面会去描述到说他到死之前都不知道他敬爱的哥哥已经离世的这个消息。
嗯，
那介绍到这里呢，我们今天想要介绍关于新选组的一些相关的背景跟他们的故事就结束了。其实新选组呢就是活跃于江户时代末期的一群剑术高超的浪士集团，虽然说他们后来有成为正式的江户幕府的军队，可是他们很多人原本就不是武士，甚至是村民啊或者是农民。尤其是像我们刚刚有特别介绍的几个比较有名的人物，像是队长的近藤勇，副队长的土方岁三呢就是农民出身的。不过就算是有可能是武士身份的冲田总司呢，他也是下级武士而已。这些人呢虽然说他们的出身地位没有很高，可是他们都是非常的坚定想要去守护德川将军家的决心。那虽然你在我们今天介绍新选组之前对新选组这样子的组织就已经是有听过的吗？你对他们什么印象吗？
只要是有讲到关于幕末时期的作品里面，多少都会看到新选组这样子的一个集团嘛，但是在看的时候并不了解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而且为什么会有特别针对他们的描写。但是看完他们的故事之后就会觉得说他们不只是一个武士的集团而已，你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的感觉，所以就让人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在像幕末那样子非常动荡不安的时代，有很多勾心斗角，有很多权力跟人心的黑暗面，然后暗杀什么的那么多的情况下，新选组好像就是一些看起来有点草莽的人士，可是他们却非常的热血，认定了他们认为对的事情就一心一意的去做。但虽然说结局是悲剧的，可是他们的人物形象啊，或者是说他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乱世里面都可以坚定不移的心，我觉得应该就是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部分。对于新选组的故事有多少部分是真实的，多少部分是杜撰出来的，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像现在有很多的新选组的作品都是参考早期几个以新选组为故事背景的小说或是作品去创作出来的，但是不管真实性为何，历史上是真的存在的这样的人物，也真实存在的这样的故事的。所以我觉得就这点而言呢，如果喜欢历史的人也可以从中去感受到不管是真实历史的魅力，还是这些创作历史有趣之处。那除此之外呢，新选组他们实际存在过的历史痕迹呢，现在我们还是都可以看得到的。像是在京都那个地区呢，到现在都还可以找得到一些他们曾经活跃的痕迹，像是池田屋事件里面曾经池田屋所在的那个地方也都还有一个石碑，那他们曾经使用过的那个人生浪士组的宿舍呢也都还存在的。所以说如果对于这些故事有兴趣的人，到实地去观光的时候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些建筑物。那不管说是对新选组的历史非常的了解，还是单纯只是去感受一下那种历史的氛围呢，知道了这些故事之后，到现在去旅游的话，都可以有别于走马看花的另外一种特别的感受，那也是了解近代日本史的一种很好的方式。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内容，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我们所有的内容，可以参考我们节目的资讯栏位，那里有我们参考的所有的文章。那如果对我们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想告诉我们的地方，可以利用节目的资讯栏位，那里有我们的 email 可以跟我们联络。那大家也不要忘记，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按赞订阅，或者把这个节目介绍给可能会喜欢这样主题的朋友哦。下个礼拜见咯，拜拜
拜拜。